哈该书很有意思，我觉得哈该书是比较短，虽然有两章，其实这个经文是特别特别短。这个时间是大概是说主前520年。我们说是你要研究以色列国的历史，你发现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巴比伦要去，然后这个40年的时间，不是70年，说错了，70年的时间，天主就使用那个国王，叫他们回他们的老家，叫他们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这一段时间是咱们圣殿已经拆毁了，已经人已经被掳了，掳了之后他们回去了之后做什么？天主使用他们那个大力物王，使用他们叫重新建造圣殿。可是他们回去了之后，他们返回耶路撒冷了之后，他们打下圣殿的根基，在开始正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们遇到很种种困难，很多这个外邦人不希望他们建造这个圣殿，很多人就反对他们，因为当时他们被别人控制，所以别人就反对他们建造这圣殿。你要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章，你会发现他们建造圣殿根基扎好了之后，他们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见过新的圣殿，见过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他们特别难过，他们说我们现在的圣殿的根基没有以前的好，他们心里的有的人哭了，有的人没有见过圣殿的人觉得哎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圣殿的根基，但是见过的人特别难过，说没有以前的漂亮。但是呢虽然这个圣殿的根基扎稳了之后，但是他们没有在上面建造。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别人就阻止他，不让他们建造圣殿，怕他们建造圣殿以后，他们开始跟随主，他们就是不愿意跟从他们管辖的国王，所以呢，别人就是强制他们，让他们把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暂时的建造个根基，不让他们重新建造，不让他们再往上面建造，所以他们当时他们这个圣殿就停止了。停止了多长时间？大概是15年的时间，15年到16年的时间。他们停止15年到16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当中，天主使用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哈该。哈该这人是一个先知，先知就开始责备这些，这是以色列。责备他们的百姓，告诉他们你们还可以建造圣殿，你们可以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呢他们一直不再动的。他们说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多长时间，已经15年16年，他们自己有那个漂亮的房子，他们自己住的非常舒服，他们不愿意建造圣殿，他们说这个住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看第二节，你会发现万有的主如此说，这民说建造主殿的时候尚未到。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还需要等待，我们还需要等待。所以天主使用这个哈该，叫他重新建造。这样吧，我们是把这个哈该书放到什么时候，放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放到以斯拉记第4章24节，我们回到以斯拉记，把书放到这个地方，也回到这个以斯拉记4章2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4章24节，我们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大力物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4章24节说，于是在耶路撒冷以斯拉，在多少页？
474。
在以斯拉记4章24节，这样我们也会看圣经，我们知道把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顺序拍一下，然后这把这个历史背景了解一下。4章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的主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巴西王大力乌登基第二年。你发现这个第二年，大力乌登基第二年和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所以这个是初一日。但是在这里提到什么？他已经大力乌王登基多长时间？第二年。你看这个第5章第1节，那是先知哈该，就是提到了这个先知哈该。第5章第1节提到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儿子撒迦利亚奉天主的名所预言，勉励住犹大地和住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于是撒迦利亚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都兴起，又动工建造在耶路撒冷的天主殿，有天主的先知在那里辅助的。 你发现在这节经文就提到了哈该是大利乌王第二登基第二年的时候，天主使用哈该去告诉以色列，他有个领袖，他的领袖叫所罗巴伯，所以他这个就是给他们以色列的国，给他们讲这个，天主是，告诉你们现在你们要建造圣殿，所以他们就停了大概15年的时间，已经停止了。你看一下他的圣殿在这个第六章十五节，在以斯拉第六章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殿宫告成。在六章十五节，以斯拉六章十五节，你发现他说在六年亚达月第初三日，殿宫告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哈该去这个天主借着哈该去责备以色列国，责备他们了之后，他们开始去建造这圣殿。大概什么是几年的时间？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大概三年半的时间，二年加三年半，对吧？加三年半或者四年的时间，正好这是这殿盖成了。我们发现这个哈该告诉他们了之后，他们开始这个三四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重新建造完了。你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经文？因为我们要把哈该书放到这个以斯拉记第五章，你要放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间正好对上这个时间，所以正好第二年六月的时候，这个哈该去给他们说了之后，他们开始建造这个过程在哪？就在哈该书里边。所以我们从我们学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该书是在以斯拉记五章里边，你要把它放到五章里边，正好这个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学习它的时候，这样会对这个历史背景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你说这个你学习哈该书。学习哈该书的时候，我这个昨天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这个哈该书怎么跟这个殿跟这个经文起这个名字，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有的时候我们学圣经，我们说这个讲这段经文我们没有题目，这个也应该有一个题目，我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或者合适不合适，我用一个题目是半途而废的圣殿。你说为什么叫半途而废的圣殿？因为他们建造的根基，他们停滞了15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再建造，所以天主使用哈该开始，告诉他们天主的信息，说你们要开始建造了，这个时间合适。所以我们说是半途而，这个题目叫半途而废的圣殿，已经建造根基，没有再建造。所以我们发现，在这圣经中能看到，说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朱有言借先知哈该命犹大方伯撒勒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撒勒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是天主，他说这个朱有言就是天主借着谁，他说借着先知哈该，就是先这个哈该是一个先知。你说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天主借着先知告诉人天主让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借先知哈该命给他们命令，犹大给犹大人一个命令，叫他们做什么？说这个第二节说万有的主如此说，虽然是这个哈该说的话，但是天主让哈该说的，并不是哈该自己的思想，不是哈该愿意说的，是天主让他说的话。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说万有的主如此说，这民说建造主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第一节所以他说这个朱有言借先知哈该说，第三节又强调了说现在这殿荒芜，你们自己竟住在用板护墙的房屋，如何是得呢？他的意思是就是在这里天主开始责备以色列国，开始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以色列建造主殿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他们觉得这个时间不合适，他们已经等了大概15年到16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你说这个他说你这在第五节他说现在万有的主如此说，你们需在自己所做的事上留心观察。他的意思告诉以色列国，告诉他们说你们建造的时间到了，你们思想你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你应该开始做了。你看第七节， 万有的主如此说，还是这个天主借着哈该说的话，你们需在自己所做的事上留心观察。第八节，主说你们需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必因此喜悦。他说你们建造圣殿是天主喜悦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在你发现在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当中，天主是非常看顾这个圣殿。为什么要看顾圣殿呢？因为他们回去的目的是让他们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目的是在让他们以色列国让他们在这个圣殿里可以敬拜天主，可以服侍天主，可以跟随天主。因为他们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外邦流落世界各国世界各地吧，但是他们没有敬拜主，所以天主让他们回去从原来的敬拜，所以天主特别看重这个圣殿，所以天主说你们要建造圣殿，你们要去木料，去这个开始吧。在第八节说你我必因此喜悦，天主喜悦他们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做天主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最后他说这个你们盼望多得的缺少，你们将所得的运到家中都被我吹去，这是因什么缘故呢？万有的主如此说，这是因为我殿荒芜，你们却各顾各家。他的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祝福呢？因为你们没有服侍我，你们服侍的都是你们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他说这用疯子嘛，把这个你们所得的都吹去了，意思是天主没有祝福以色列国，所以他是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这个第一我们看到什么呢？天主的责备。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对我们自己也有帮助。第一我们说天主的责备，天主他们责备什么呢？天主责备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主殿不合适。你说这个在二节能看到对吧？万有的主如此说，这民说建造主殿的时候尚未到，其实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他们自己觉得没有到。你说在这里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天主的事情不合适啊，你说会不会这样？有的时候特别特别多的事情，特别多和这个事情相似的，你说能提一个吗？我能提到一个是，有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我们觉得这个时间不合适，我们觉得再等一等，这个完全和以色列他们的错误完全一样的。我们服侍天主，我们说哎，今天我该，其实我该看圣经了，哎呀，我说这时间不合适。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外面我忙的，我工作了，或者是我有别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还需要等一等。结果这个时间等来等去怎么样？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其实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时间，我们跟随主，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天主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合适，其实就是合适的。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哈该责备以色列国的时候，说他们你们建造圣殿已经开始了。我们发现跟随天主的时候，我们合适不合适还得跟随天主，这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看重他的百姓，也可以说天主看重基督徒服侍他跟随他是他喜悦的事情。他说我非常喜悦。圣经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他说应当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他的意思是无论方便不方便对吧，总要专心尽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间不方便呢、啊、我们说时间不这个时间需要等一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思想我自己有常常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我看到这段经文呢，我看到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我有的时候跟随主，我说这个时间不合适，我再等一等，我再做，我或者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再这个跟随你啊。结果发现这种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和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完全一样。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跟传福音人开始是说不该说的，还有的他们需要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在以赛亚书六章他说我、这个以赛亚先知也有这种说法。他说我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的意思到什么时候呢？天主告诉以赛亚先知说，直到城邑荒凉，没有居民，房屋空虚无人，土地极其荒芜凄凉。他的意思是你开始服侍主跟随到什么时候呢？不是合适不合适，一直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你还要服侍主，还要跟随他。所以这天主开始责备以色列责备他们什么？在四节说现在这殿荒芜，他们知道这个当时那个殿已经做了根基，没有在上面建造。他们开始他你们自己竟住在用板护墙的房屋，如何使得呢？ 他的意思是以色列民他们开始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开始过着属世界的生活。但是呢，他们自己觉得把这个过好了之后，以后见到圣殿。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你说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区别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拿到地位，我们在我们的思想当中，特别中国人会有一个什么思想呢？我如果钱存够了，我房子买好了，我孩子这个学历达到了，我孩子的水平是最高的，我才开始服侍主。我觉得这种思想一辈子也不会服侍主，可能什么时候都不合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特别有一些人他们会说，哎呀，我这个等我孩子大一点，我开始去教会，开始聚会。等孩子大的不行了，孩子大的需要什么？孩子大的需要补课呢，还是没有时间，还是需要再往后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孩子结婚了，我再服侍主。等到孩子结婚了，还不行啊，孩子又是生一个孙子，还需要看自己的孩子，看自己的孙子，还是没有时间跟随主服侍主，去教会聚会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这样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要达到最高的水平，我开始叫他服侍主，现在他服侍主的时候有的时间太早了。其实这种思想完全和以色列他们的方法一样，他们的方法是先建造自己的房子，他们一直拖延着天主的圣殿，他们不愿意建造圣殿，所以哈该责备他们。我觉得在这个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看到我自己心里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我也是像这样想，我说自己做得好，自己把所有的准备齐了才开始跟随主服侍主，这个思想和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思想也是错误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天主看重他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是你跟随天主，这是天主喜悦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建造圣殿是天主喜悦的事情，天主特别看重他的圣殿，看重他让我们做的事情。你看在七节他说，你们需在自己所做的事上这个留心观察。第八节说，你们需上山去牧寮，意思是你们开始做，你们开始服侍，开始跟随主。在五节提到了说，你们需在自己的做的事上思想。他的意思是，他的就是天主不喜悦他们做自己的事情，天主喜悦他建造天主的圣殿。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跟随主，我们参加聚会啊，我们学习他的话语啊，我们传福音呢、啊，这件事情也是天主喜悦的事情。天主特别看重他自己的工作，天主看重他的工作，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说天主看重天主，第一是天主的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属世的思想。我们基督徒也要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天主喜悦的事情，我们是否往后拖延天主的事情，我们是否拖延祷告的事情，是否拖延什么事情，是否拖延看天主的话语呢？有的时候我们做属世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看天主的话语，对吧？我们往后拖延，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天主责备以色列们，我觉得在这里也能看到天主喜悦我们跟随他，天主喜悦我们服侍他。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天主的责备。第二，我们看到天主的勉励，在二章，看一下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天主的勉励，我们天主的责备，还看到天主的勉励。7月21日，还是第二年，你看第二年，在这个一章十五节说。实在大利物王第二年6月24日，那时候这个哈该给他们讲的，讲到这个信息，看这个第二个信息是在七月二十一日，还是大利物第二年7月21日，主命先知哈该说：“你小于犹大方伯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一切剩下的民，说：你们中间有谁存留？”竟见过从前这殿的华美呢？你们现在看见这殿，以为何如呢？岂不以为无足称道吗？主说：所罗巴伯啊，你们应当勉励；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也应当勉励。主说：这地的民也应当勉励做工，我必保佑你们。这是万有的主说的。 在第三节他为什么说这，他说你们现在看见的殿一位何如呢？曾三节上面来说，曾见过从前这殿的华美吗？他的意思告诉他们回去那些人，说你们有些人你们见过这个殿吗？你们见过以前这个圣殿吗？他们没有见过。有些人以前见过了，说是现在这个殿没有以前的漂亮，没有以前的好。这个根基。后来这个你发现他天主问这个事情，还有第四节说，索罗巴伯是带领建造圣殿的，他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小的领袖。另外一个是这个大祭司是约书亚，这是一个约书亚，所以这两个人开始，这个带领的人是这个索罗巴伯，这个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是给以色列国给他们讲这个讲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在四节非常重要，他说提到，你看提到好几次勉励，所罗巴伯你应当勉励，约书亚你应当勉励，这地的民应当勉励做工，我必保佑你们，这是万有的主说的。我们说天主是勉励的天主，我们服侍天主，我们也应该勉励做工。你说这个他说这个勉励做天主的工的时候，天主会怎么？天主会保佑他。他为什么提到在这个以前的是他这个建造圣殿根基的时候说你们现在看见这殿一位何如呢？意思是你们看见现在的根基不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回忆他们的历史，在当时他们正在别的国家，但是天主感动那个国王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建造你们的圣殿。这个事情奇妙吗？非常非常奇妙。这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天主就让他们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他们去这个别的国家已经70年了，很多人就忘了他们的信仰，忘了他们在圣殿的服事，所有的都全忘了。但是天主让他们感动的那个国王，让那个国王差遣他们，让回去建造他们圣殿，让他们开始敬拜他们的天主。所以天主提到这个事情是为了以色列，他为了让他们想起来天主的大能，对吧？我们能发现这一点。他说你们觉得是无足争道，无足这个称道，其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天主感动他们做的事情。然后第四节告诉他们说，这你应该勉励，你应该努力去做天主的事情。他说你们努力做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要怎么？我必保佑你们。所以天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继续建造圣殿，你们努力做的时候，我会保护你们，我会保佑你们。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努力跟随天主。圣经在提摩太后书2:15说，务要求天主的喜悦，做老练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天主的工人，对吧？我们也应该努力做，无论服侍他，无论跟随他，无论学习他的话语啊，无论做这个天主的事情啊，做教会的事情啊，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做。我们努力做的时候，天主会保佑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有的时候你说觉得，哎呀，其实我们很难呐、啊，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跟随主，我们觉得很难，但是你要和以色列他们的历史要比一比呢，你比现在比他们轻松多了。你说为什么？他们离开埃及地，他们走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过红海，他们特别特别难。但是你发现天主都与他们同在，天主都保佑他们。圣经在出埃及13章，他说主在他们前头走，日间云柱引导他们行路，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可以昼夜行走。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终不离开百姓面前。所以以色列人往前走的时候，日间就云柱，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天主就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天主也保佑他们，天主也赐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所以他们往前走，他们离开经过那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圣经也有一句话说，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对，这个非常奇妙的。你说你要回忆自己的生活当中历史呢，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像他们的历史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有的时候我们钱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费不多了，但是天主还特别祝福我们，天主保佑我们，让我们经过那个苦难，让我们更能服侍主。对，我自己经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 知道自己不行了，自己就像那个走在这个一走在这个这个旷野的时候啊，就在那个以色列国他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求天主，开始求天主的时候，天主真的使用非常奇妙的事情，天主使用一个人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我们说这天主的大能，对吧？天主是保佑的天主，天主是勉励人的天主。所以我们走的路是天主让我们走的路，我们只要努力往前走，我们不要惧怕，是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天主一定会保佑我们。我们看一个，再看一个他们的历史的经文，我们看一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约书亚第一章第五节，这是约书亚代替摩西的时候，约书亚特别惧怕，最后天主告诉他一些话。第五节到第九节，你一生一世永无人能敌得住你，我必保佑你，像曾保佑摩西一般，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你应当强壮你的心智，因为你必要带领这民得地为业，就是我曾向他们列祖起誓应去赐予他们的地，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权法，你不可左右偏离，只当强壮你的心智，谨守遵行，使你无论往何处去都可以立达。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应当昼夜思想，未能谨守遵行凡记在这书上的命令，你若这样便得道路亨通，凡事立达。我岂没有吩咐你应当强壮你的心智吗？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因为你无论往何处去，主你的天主必怎么保护你。所以这是天主在这里鼓励这个约书亚，鼓励这个领袖，你往前走，带领以色列国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这个当时的约书亚呢，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所以天主用这些话语鼓励他说，你要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我会怎么，你别怕，我会这个保佑你。我觉得同时在这段经文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走的是天主的路，天主也会保佑我们，天主也是我们的这是鼓励者。你说为什么呢？天主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吧？如果我们往前走的路是他让我们走的，是他的旨意，你觉得天主会保佑我吗？天主肯定会保佑我们，天主肯定让我们经过那个苦难的时候会这个跟随他。我们说这是第二，我们看到天主是勉励的天主，天主使用他的话语，使用这些例子也鼓励我们。在这个哈该书第二章六节说，万恶的主说，再过少时我必震动天地，震动沧海与旱地，也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来到，我必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有的主说的。万有的主说，所有的银都属我，所有的金也都属我。你看在这里天主说所有的金银都是属我，但是在这里你觉得如果金银都属于天主，你走的路是天主的路，你觉得怎么样？你不用怕，对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天主让我们走的，我们走的路是天主让我们行的路，对吧？我们虽然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不用怕，因为这些金银都是天主的。诗篇另外一个经文我今天没有写上，但是我们也发现天主说他的天山上的飞鸟走兽都是他的，所以这个金银也是他的。所以我们知道天主控制一切，对吧？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家庭啊，也是在天主的控制之下。如果我们走的路是天主让我们走的路，天主一定会保佑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担心，我们担心不会成功啊，但是如果走的路是天主让我们走的路，天主一定保佑我们，这我们可以放心。他说金银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天主的。如果金银属于天主，我们走他的路，我们服侍他，这些金银他会赐给我们，对吧？这我们不用怕的。所以我们说天主的话语也是鼓励我，天主也是鼓励的我们的天主。所以这在7月21日，这个先知哈该就开始鼓励他们说，你们去吧，你们努力做吧，你们做的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也让你们做盖这个圣殿，你们就去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天主会保佑你们， 所以天主在这里就已经告诉他了，说这个说金银都是他的。第九节，万有的主说，这后的殿比先时的殿荣耀更大，我必在这地赐平安。这是万有的主说着，天主说我必祝福这个圣殿，我必祝福你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做的事情是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天主也会祝福的。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一我们说天主的责备，第二看到天主的勉励，天主是勉励的天主。第三呢，我们说天主祝福给顺服的人，天主祝福顺服的人。看第三个信息，在第十节，你看，大利物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昼宴小谕先知哈该说。这是第一个信息，这个第二个信息是鼓励他们，第三个信息告诉他们，他们顺服天主会祝福。你看一下第十节到十一节，万有的主如此说：你去向诸祭司问律法。他说去，你去问一下，这是先知哈该说，你去问一下以色列国他们的祭司，问一下他们的律法，看他们明白不明白律法。第十一节说，你们去问这个，叫这个哈该去问这个他们的这个祭司这律法是怎么样的。十二节，假若人用一斤斗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羹或酒或油或别样的食物，便可都算为圣物吗？诸祭司说什么？不可。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这些，你要是用一个一斤抖一下那个剩下的肉啊，这一斤如果挨着饼、挨着羹怎么样？挨着酒、挨着油怎么样？这些物还圣洁吗？问这些祭司，你觉得这祭司懂吗？我觉得这祭司非常非常懂，他们就是学这个律法的。在这个利未记第一章中，你发现他们叫无残疾的羔羊怎么样献给天主。如果你觉得这个残疾的这个剩肉是怎么样，是圣洁的，是献给天主的，不可以碰任何东西的，不可以摸到的。在十三节，哈该又问说，假若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后又挨着这些物，这些物便算污秽不算？祭司回答说，必算污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呢？他这祭司非常了解这个律法，非常了解这个当时天主告诉他们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看一个经文会更清楚，看一下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的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十九节说，凡摸了人死尸的都必怎么七日不洁。所以说一个人摸了死尸怎么样，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哈该问这个祭司说，这些如果你摸了死尸，这个算不算污秽？所以这个祭司回答说，必算污秽。所以这个祭司就知道当时是怎么样的。你说这个让我们想起来什么呢？这个因为在当时为什么哈该问这些祭司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当时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做的是他们不愿意跟随天主，他们是没有建造圣殿，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做属世的事情。所以天主说这是污秽的，让他们明白你们所做的是不是天主喜悦的事情。我们说是也可以说以色列他们是违背天主，所以他用这些话语问这些祭司，让他们知道你们所做的是污秽的。你看十四节，哈该说，主说，这民这族在我面前也是如此污秽。意思是他们已经回答了，这是污秽的，这是不对的，他们的手所做的也是如此污秽，他们在这里所献的也是如此污秽。他的意思是告诉以色列他们所做的事情怎么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所以他这个先知问了他之后，他们回答的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我们说是他们开始知道自己的错误。最后你看一下十八节，十八节说，我觉得是十七节开始吧。十七节说，我使你们殷勤所种的被风吹干，尽都薄弱，都被包打伤，你们却仍没有归向我。意思他当时他们没有悔改。这是主说的，你们追想此日以前，这是九月二十四日主立殿根基的日子以前，你们当思念光景如何。他的意思告诉他们，那时候你们建造圣殿怎么样，建造根基的时候光景不好， 十九节，那是仓里有谷种吗？意思是告诉你们那时候你们有粮食吃吗？葡萄树有吗？无花果树有吗？石榴树有吗？油果树没有吗？都没有，都没有果结果。自今以后我必降福。你们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建造圣殿根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东西？你们什么都没有，对吧？你们也是非常穷，你们啥都没有。但是呢，你们回去了之后，我就祝福你们，叫你们建造这个圣殿。他说这自今以后我必降福。我们说这个天主祝福给顺服他的人。看到以色列国他们的顺服的时候，天主开始祝福他们。以前他们开始违背天主的时候，他们得了很多粮食，想得了很多，他们没有得那么多，他们穿的衣服怎么从上面漏了，对吧？所以他说自今以后我必祝福。他该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说必是无悔的。后来他们开始跟随主，说这个叫他们回忆了这个以前的是怎么样的。最后他说自今以后我必祝福，意思是你们开始服侍主的时候，你开始跟随我的时候，我必祝福你们。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跟随天主，天主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天主的旨意，你觉得会祝福我们吗？他不会祝福我们。我们看一下诗篇，诗篇127篇，诗篇的127，诗篇127篇。若非主建造房屋，诗篇127篇，若非主建造房屋，匠人劳苦也是枉然。若非主保护城池，看守警醒也是无益。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如果不是天主建造这个房屋怎么样？匠人劳苦，意思是我们非常累啊，怎么是枉然，是没有用的。还有呢，他说若非主保护城池，看守警醒也是无益。他意思告诉我们，不是天主的旨意怎么样？天主不祝福我们，我们虽然劳苦，我们非常劳苦非常累怎么样，天主也不会祝福我们。你说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在圣经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先求他的国，后求自己的东西，对吧？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别的东西他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天主是祝福给顺服的人。我们再看一个经文，看一下马太福音6章，6章，我觉得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我觉得看一下比较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比饮食贵重吗？身体不比衣裳贵重吗？你看空中的雀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雀鸟贵重的多吗？你们里头谁能用思虑多加一刻呢？意思是我们天天忧虑我们的生活。他说这个你也不会帮助你。他说你何必为衣服忧虑呢？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这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而我告诉你们，这是所罗门基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炉里，天主还叫他有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些物你们天父已经知道了。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是不大，对吧？我们思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他说你们只是小心的人。我知道我的心情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思想这个不该思想的事情啊。所以在这节经文他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物你们在天上的父已经知道了。他说你们需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主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东西呢，像思想不该思想的东西，我们不顺服天主，这个也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经文他说你看那花草看那小鸟，他也不种也不收，天主怎么养活他，给他生命，给他吃的用的。所以说他说你小心的人，说没有信心， 对吧？我们说天主祝福给有信心的人，祝福给顺服他的人。所以他说你要服侍天主的时候怎么样，他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天主肯定知道你的需要，天主他知道你的需要，对吧？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思想自己的事情思想太多，我们应该先服侍天主。他说我必怎么降福给你们，自今以后我必要降福。所以天主要祝福给顺服他的人，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的人。第四，我们说是天主是得胜的天主，天主也可以说是天主对我们的应许，他是得胜的天主，他是得胜的天主。你看一下20节，哈该书2章20节，至9月24日，主二次有言命哈该说，你告诉犹大方伯所说的话，我要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位，歼灭异邦诸国的势力，倾覆车和车兵，是马和骑马的兵都倾败，是他们自相用刀残杀。万王的主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拣选你，看你如印，因为我喜悦你。这是万王的主说的。我们天主告诉所罗巴伯说什么，我必叫他们怎么，叫他们死互相残杀，必叫你得胜。他说我拣选了你了，你我给你有一个印记，告诉你这肯定会成功，这是我喜悦的事情。我们天主是应许，这个应许我们的是他是得胜的天主。看你的撒迦利亚书4章，撒迦利亚书4章6节，他对我说，其意就是祖所谕所罗巴伯的话，说万有的主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力量，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这所罗巴伯面前的大山算什么？必变为平地，他必要搬出一块石头，必有人大声欢呼说，恩宠降在其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所罗巴伯的成功是不是靠他的才能，不是靠他的力量，靠天主的大能，对吧？他说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说这个大山不算什么。你说在这里能鼓励我们，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想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事情特别大呀，但是呢在天主看来是小小的事情，对吧？所罗巴伯说什么，这山都不算什么，这山就是像一个他说这个我必要变为平地，天主叫他会变成平地，这个奇妙吗？非常非常奇妙。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过一些难关，我说这个山太大了，我过不去呀，我的这个困难太大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人帮助我呢。但是我们说依靠天主，他说就像这个山会变为平地，在天主看来是小小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觉得这没过不去了，孩子上学没办法了，还有的时候这个钱不够了。但是呢在天主看来这是小小的事情，他说金银都是他的，如果是走他的路，我觉得不是大的问题。天主说这是依靠他能成的事情。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20篇他说，有人乘羊车，有人乘羊马，但是呢我们乘羊的天主，我们的有人说我们的车好，我们的马好，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天主有大能，依靠他。我们说天主是得胜的天主。我觉得这个我们看这几件事情，第一看到天主的责备，第二看到什么呢？天主的勉励，第三看到天主祝福给顺服他的人。如果一个人顺服天主，多难的事情天主会让他会祝福他。第四我们看到天主是得胜的天主，他是得胜的天主，在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说在这段经文，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寻求天主，我们要把天主的事情放到第一位，我们要仔细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否敬拜天主，我们是否敬拜天主优先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我们敬拜天主，把自己给自己的工作这个次序弄坏了，我弄这个次序不对，我们就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后服侍天主，这个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敬拜天主优先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在这个哈该书里，我们应该问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忽视了天主的优先地位， 有的时候我们就忽视天先主的优先地位，我们把自己的事情看到第一，没有把天主的事情看到第一。我们的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常会遇到的错误，我们应该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侍天主，跟随天主，天主的事情是第一位，这个是天主让我们在哈该书看到的，我们应该最重要的跟随天主，别的事情我们交给天主，天主会胜过一切的，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我们应该敬拜他，这是他的第一位。